先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早晨就能够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帮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但更加的能够来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更加的遵照主你的心意而行。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何西阿书，从第四章开始哈。何西阿书第四章，那么在何西阿书的前面的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何西阿书的前三章呢，它其实只是为我们揭开一个序幕，就是揭开这个何西阿书的这个序幕。那么我们看见先知借着他自己婚姻的生活来向我们显明那么神跟以色列民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从那些前面三章的短短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三个主题一再的出现，就是罪、审判跟爱三个主题一再的出现。而且我们从人的罪恶跟神的审判当中呢，我们就更加的看见了这个神的慈爱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第四章开始来看哈，我们从第四章，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故事的这个镜头哈，这个从先知他自己的婚姻，然后转到以色列人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在先前当先知提到这个神跟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只是很概略的描述一下而已。但是从第四章开始呢，我们看见先知在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会更把一些比较详细的细节都给描绘出来。所以前面三章的一个叙事，我们在这里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法庭要开庭之前的一个准备庭一样，好像他只是先陈述一下一些案情，那么在以后的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他才把一些细节一些审判的过程一些审问的事情一些怎么做审判这些东西都把它比较详细的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在这里就是在后面的这一大段里面，我们还是会继续看到这个罪、审判跟慈爱，那么这三个主题会一再的出现。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三个主题在这个经文里面就会变成一个这个非常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描述，但是他们真的是搭配得很好，编织得很好，而且有时候时常就是穿插而且重复的发生。所以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实在不容易实在不容易讲，因为他有时候把这些事情穿插重复的在讲，所以要怎么样把它整理出来讲这段的经文呢，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哈。我本来是想用主题式的方式来讲这段经文哈，但是后来想一想，因为主题如果用主题呢就会跳来跳去，所以听的人可能就会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在这里我还是按照经文的顺序哈，我把它编排出来哈，所以应该会比较容易来看一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何西阿书第四章哈，那么这一章最主要还是讲到以色列的罪状。那么在这里以色列的罪状呢，又分成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百姓的罪状。那么在这里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就说到，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 杀人流血接连不断。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基本上已经违反了他们跟神所立的这个约。所以第二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他 举出许许多多啊，这个他们违反十诫的一些的事情，来说明那么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犯的罪。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第二节的经文里面都是跟人有关的事项。那么从十诫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十诫在前面的四诫里面都是讲到跟神有关的诫命，那么后面六诫呢才是讲到跟人有关的那些的诫命。那么十诫里面所讲到的后面的六诫呢，在这里他们几乎都犯了，他们犯了五诫。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啊，他们不认识神哈。那么讲到以色列民不认识神这件事情哈，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以色列民不是神的选民吗？他们怎么会不认识神呢？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要来思想一下，在这里他所说的认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显然他所说的这个认识呢，并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这种认识，好像我认识啊张三，我认识李四，哦，不是这样的一般的认识哈，哦。因为我们一般人常讲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一种认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或者是我曾经啊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哦，我曾经跟他相处过一段时间，但是只不过是泛泛之交而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认识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用来描写夫妻之间的一种的啊肉体的一种关系，所以这里应该是指新郎跟啊新娘之间同房的那种婚约的一种关系存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用这件事情来象征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一种立约的一个关系。所以这种的关系呢，不仅是在知识上的一种认识而已，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认识呢，乃是指到人在行为上是不是能够确确实实的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不认识神这件事情，不是说他们不知道神，他们不知道有神这件事情，而是指照他们没有啊遵照跟神所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去啊遵行神啊的旨意啊，那么就像是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啊，是指到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不但没有跟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而且在这里他们违反神的心意去做一些罪恶的事情啊，去拜偶像，那么这就是他们的罪状。那么这个罪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这里第三节所说的，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罪所带出来的结果不但是人受到这个刑罚，而且连地，连这个地啊，在这块地上的这些的生物，那么都一同受到咒诅啊。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啊，保罗也曾经他说这个罪地啊，还就是因为受到咒诅啊，他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那么这个要等到将来啊，这个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才会真正的重新的恢复。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正好就跟创世纪里面的啊，神在创造万物之后的给 人的给这些啊他所创造的动这些事物的祝福呢，正好是相反的一件事情。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当神创造了万物，当神创造了人之后呢，那么就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在这里当人犯罪以后呢，在这里呢却是啊要神却是要毁灭啊毁灭。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罪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啊这样做，我们以为神这样做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好像要把人给毁灭掉哈。没有错，从这一点从人的角度，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呢，那么的确是啊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位圣洁的神而言呢，那么这只不过是他的公义的一种的彰显而已。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它的本身不是让我们去看见神啊是很可怕的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人，让我们人知道罪的本身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它才会带出这么重的刑罚。那么这个罪呢就好像是一个火坑一样，那么这个火坑在那里，神也告诉你那个火坑在那里，但是人呢还是要往那个火坑里面去跳的话，那么这个后果当然就是要自行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啊，另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受啊犯罪之后受刑罚是不是罪有应得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罪它本身的可怕啊，那么我们就不会好像把这些责任呢都推给神哈。那么就像这个犯罪的人，他不能向判他罪的法官哈去控告他太残忍啊，没有这种事情啊。法官如果是按照他的职责去做这个审判的工作，那么啊，犯罪的人是没有办法跟他有什么 argue 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虽然我们是活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呢，那么的确可以洗净啊我们一切的罪。但是呢，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并不是叫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犯罪哈，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一再的看到，那么罪的本身，当我们犯罪我们认罪之后，神的确是会赦免我们，但是呢罪一定会带出罪的结果，那么这个罪的结果呢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好，不是我们认罪完我们就没有事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一再的来警告人，一再的来提醒人千万不要犯罪，因为罪一定是会带出罪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罪的严重性到底有多么严重啊？为什么这个刑罚、这个审判会这么严重啊？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哈，祭司的罪状，从第四节到十四节这里。那么在这里，祭司到底有什么样的罪状呢？哈，第一个就是第六节这里说到的哈，弃掉知识啊，忘记神的律法。那么我们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祭司他有什么样的职责呢？祭司其中的一个职责呢，他就是要教导人神的律法啊。那么所以如果祭司连祭司自己都弃掉知识，都忘记神的律法，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啊教导神的百姓有关神的律法呢？啊，当然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那些祭司们，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他们弃掉知识，他们忘记神的律法啊，他们没有善尽职责的去将神的律法来教导 他们的百姓。所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啊！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啊！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律法跟神的百姓之间呢，啊，存在着一种非常啊奇妙的一个关系。这个神的律法对神的百姓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当我们弃掉神的律法的时候呢，那么神也会弃掉人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再的来强调神的话语，强调这个圣经的重要性，那么就是在这里。因为圣经是我们认识神，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啊可以借此啊来认识神的一个途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弃掉圣经，那么就不就等于好像是弃掉神，我们不想认识神，我们不想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想跟神建立啊任何的关系啊。所以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结果当然就不会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结果呢，常常就是得罪神啊，犯罪得罪神。所以最终的结果呢，那么就是被神所弃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这里就是跟我们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但是这种的景况，我相信我们都不愿意看到，那么神也不愿意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啊，我们啊，在今天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圣经的教导啊，不要忘记神的律法啊，不但不要忘记神的律法，而且呢我们也必须要将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些啊，能够一代一代的把它传递下去。那么那么在这里讲到这个祭司的问题，除了是弃掉知识之外呢，在这里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存在哈。什么问题？在这里我写出来了，愿民犯罪哈。那么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祭司的职责除了是教导百姓神的律法之外呢，另外一项他们就是要为百姓来献祭啊，献赎罪祭。那么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呢？就是为百姓赎罪，就是要让他们离开这个罪恶。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祭司他们好像是在为百姓献这些赎罪祭，他们好像尽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是呢我们却看见他们献祭的目的已经不是当初神要他们来献祭的这个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献祭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帮助百姓除去他们的罪行，让他们以后都不要再犯罪。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祭司为百姓献赎罪之意的目的呢，乃是为自己图利啊，因为他们有什么利益可图呢？他们可以吃那个祭物哈，这个祭司可以吃他们所献的祭的这些祭物啊，那个就是啊他们的利益。所以呢，如果越多的百姓犯罪，那么他们就要献越多的赎罪祭啊。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拿到越多的祭物，那么这就是当时啊这些祭司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是想啊这个希望百姓多犯点罪，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多献赎罪祭，多献赎罪祭他们就可以从中来取利。那么这就是当时的那些祭司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这些祭司呢啊，败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么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也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赎罪券 其实也是教会向信徒取利的一种方式啊。他就用赎罪券可以赎，甚至于原罪都可以赎，所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只有神的赦罪之恩才能够来赎我们的罪，但是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一位教皇是为了建那个圣彼得教堂，所以呢他就去发行这个赎罪券。那么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看见像这样败坏的祭司那么祭司增多呢，对他们有没有益处呢？当然是没有。这就像贪官污吏一样越多呢对百姓是越没有益处的，而且只会让整个社会更加的败坏。因此在这里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祭司越发增多呢，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那么在这里原本祭司呢应该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职分才对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原本荣耀的职分，原本作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这样的一个位置，原本是要使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原本是要借着这个献赎罪祭让人的罪可以得到神的赦免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人，那么他荣耀的位置呢就要变成是一个羞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既然这个祭司他做这事的动机是不对的，所以神他们对人没有帮助，而且他们也会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这个惩罚，神要让他们变成是被羞辱的那么这就是他们得罪神的这个罪状。那么其中的一个就是愿民犯罪这件事情。那么讲到这里，我想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希望别人多犯罪，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中取利。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当一位新约的君尊的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尽到我们应做的职责？我们是不是有将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教导再把它教导给别人？我们是不是有扮演好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使者这种叫人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可以思想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十五节到十九节，这里是一个附带的警告那么在这里的警告的对象呢是犹大，所以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么在这里作者特别提到两个地方，基甲跟伯雅文这两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两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基甲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全民补行割礼的地方，因为他们在旷野的路上呢没有行割礼，没有为他们的下一代行割礼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进入到基甲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他们从补行这个割礼，那么多年以来呢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宗教政治还有军事的重地。但是呢在何西阿的时代呢已经是沦为敬拜偶像的一个中心，所以在这里这个作者才会特别提到基甲这样的一个地方。另外伯雅文呢应该是指便雅悯纪念的一个地方 那么是靠近这个伯特利啊，也靠近爱城这两个地方的啊，其中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何西阿会提到这件事情，其实他是用一种轻蔑的口吻来讲说伯特利这个地方啊，他在这里啊，把本来应该是要讲伯特利的，但是他说成是伯雅文哈。那么我们知道伯特利呢，这个地方它是什么意思呢？伯特利这个地方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家的意思。伯雅文呢，则是罪恶之家。所以在这里，何西阿特别用啊伯雅文来影射神的家呢，已经变成了罪恶之家啊，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啊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啊，不是这里，不是第一章所说的这个耶罗波安，这里的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啊。北国是在耶罗波安一世啊，就是第一个耶罗波安啊的时候，他所建立起来的。那么那时候，为了要避免北国的人民跑到南国犹大去敬拜神，他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为了要避免这些百姓被南国的所控制，因为南国有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是他们敬拜神的一个中心。他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因此呢，他在伯特利跟但的两个地方就设立了金牛犊，让百姓可以来敬拜金牛犊代替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就是北国以色列这位耶罗波安啊，他所做的啊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违反十诫的规定啊，他为神制造一个金牛犊的像啊，把它当作是神来敬拜。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让以色列民陷在敬拜偶像的这个罪里面，那么越来越远离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十七节，他才会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那么在这里讲到以法莲呢，不单是指以法莲这个支派啊，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啊，他在这里是用以法莲来代替整个北国以色列。所以从何西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啊有很多次啊提到以法莲啊。那么他不是单单指以法莲这个支派，他是用以法莲来代替北国以色列。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那是因为他们第一任的君王呢，耶罗波安呢，是以法莲支派出来的啊。那么另外，以法莲这个支派呢，也是在北国的十个支派里面是比较大的一个支派啊，所以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还有一点呢，是因为以法莲呢，它正好夹在两个敬拜偶像的中间啊，所以它也是一个啊敬拜偶像非常厉害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在它的如果地图右下角是便雅悯，便雅悯里面有什么？伯特利啊。另外，它的左手边的话是但这个地方，所以两个都是啊设置金牛犊的地方，它就夹在他们中间啊，所以它是一个啊敬拜偶像非常厉害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用以法莲来代替啊以色列啊这个北国这个国家哈。那么在这里说到以法莲亲近偶像，在这里的亲近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好像亲密的那种亲近的关系，在这里这个亲近其实是有约束的一个意思哈，就好像被掳去了一样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呢，基本上已经是被这个偶像所约束，已经被这个偶像所掳去的啊。那么这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他们宗教腐败的一个最佳的写照。所以先知何西阿他才会在这里来呼吁南国的犹大 不要跟北国以色列同流合污，不要跟他们一起犯罪。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借着神审判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前车之鉴呢，来警告南国犹大，要他们千万不要步上他们的后尘。然而这个南国犹大他有没有听进去呢？没有呀。在下一章，在何西阿书下一章，也就是第五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犹大国他们没有听进去，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甚至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个前车之鉴。那么神借着他的话语，神借着他的仆人，也借着各式各样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来向我们发出这个警告的一个信息，为的就是叫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进去？我们有没有听进去？如果有的话，那真是有福的人，因为听了神的话就去行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如此一来呢，才能够出污泥而不染。那么这就是何西阿书里面第四章所给予我们的信息。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何西阿书第五章何西阿书第五章。那么在这一章里面，主要呢是讲到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但是在这里，神的审判呢，不只是针对北国以色列而已。在这里，谢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审判呢，也把南国犹大呢都包括进去了。所以我们从这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法莲跟犹大他们是怎么样的犯罪，导致他们怎么样灭亡的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去读第五章的这段经文的时候，绝大部分的经文呢，读起来都让人会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这就像好像一个罪人在读法官给他的审判的判决书一样是不容易的那么虽然这是一篇审判的信息，但是事实上他也非常的有这种警告或者劝诫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所以第一节上半节就告诉我们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那么在这里，神要他们仔细的来听这个判决。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神要他们仔细的来听这个判决呢？如果神已经决定了，这个刑罚已经判定了，那么又何必好像一定要他们来听这个判决呢？而且神这么费心思的要何西阿来传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只是为了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被审判的结果就是这样吗？我相信神的用意没有这么单纯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即使在神的审判的背后，他都存在着对人的一种的期盼。他期盼借着这个审判的警告一个在审判还没有发生之前，或者在审判发生之后，他们因为知道这是他们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可以从里面呢能够回转过来所以在这里神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听到，所以呢他们才知道到底原因出在他们的错误出在哪里为什么会他们又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就向他们呼吁，要他们来听这个警告的信息。那么同样的，在第八节也是一样， 也是发出警告的信息。第八节告诉我们说， 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这里不管是吹角、吹号或者吹大声，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发出一种警报，让人能够警觉到好像有一些紧急的事情，好像有一些危险的事情啊即将要来到了。那么在这里他特别又提到三个城市啊，这三个城市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哈。那么这三个城市都是坐落在啊耶路撒冷北方的三个城市哈，比较近的是基比亚，基比亚离开耶路撒冷呢只有5公里的路程。那么另外一个是拉玛，拉玛离开耶路撒冷啊稍微远一点，8公里。伯雅文离开耶路撒冷啊是最远的，18公里哈。那么如果你去看地图，这三个城市呢正好从耶路撒冷延伸出去，形成一条直线啊。那么他们这样的一个排列的方式呢，就让我们看见其实呢他们这个侵略是从南方而来的，也就是从我们看北国以色列在上面，下面南方嘛就是犹大。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他们所要面临的这个审判这个危险呢好像是就是从南方犹大这边而来的。但是对于这个他们所侵犯入侵的这个敌人到底是谁呢，这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哈。那么众说纷纭，我也不想多做解释。不过在这里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的确这个神的审判是要来到啊，是要来到啊。所以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审判，神审判他们的原因哈。第一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说，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那么米斯巴它原文的意思是所望塔的意思，不过在这里呢它并不是要引用它这个所望塔的这个意思，在这里呢它只不过借这样的一个地点来说明当时的一些的地理位置。所以从何西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何西阿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引用历史典故的一个先知，所以在这里他所提到的这个米斯巴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就是在便雅悯境内的这个米斯巴，所以是在北国的南方啊。那么这个地方跟伯特利跟吉甲都曾经是萨姆尔他每年去巡行去做审判，去做判断百姓的事情的其中的一个地方。那么塔伯山呢则是在北边，在北边巴勒斯坦的北边这个北部的中央的山脉的一个分界的山脉那么这两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在北国以色列的南部，一个就是在北国以色列的北部。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这种败坏的景况呢，其实呢已经由南到北，或者你也可以说由北到南呢彻彻底底整个都陷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哈。那么这里他用这种这个好像捕猎的这种比喻来让我们看见，那么其实当时的这些的宗教或者政治上的领袖呢，其实他们已经将百姓误导到一个歧途上面，那么就好像是用网罗来把他们捕捉杀害一样让他们陷在这个罪恶的陷阱里面没有办法自拔。那么这就是这一节经文下半节第一节下半节经文所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的经文，他说到，那么这些悖逆的人事行杀戮，罪孽极深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我却斥责他们。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这些落在这个异教迷信当中的人不但是 他们是杀戮这个祭牲来这个敬拜那些偶像之外呢，其实当时还有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很残忍的事情，那么就是把小孩子抓来哈，然后把他们杀了，献祭给那些偶像。所以呢，在这里说他们的罪孽呢极其深重，那么就是在这里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我相信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哈，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对别人可能有误导，就像当时的这些的宗教的领袖，这些政治的领袖误导他的百姓，像这样的误导，有时候呢也是会让人走上这样的绝路的。因此呢，今天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面，那么我们做事情一定是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以免让人陷入网络里面没有办法出来。那么讲到审判，除了审判的原因之外呢，我们不免会想到审判需要有证据的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在这里神审判他们有什么样的证据，这个审判的证据到底在哪里。在这里第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知道以法莲，以法莲在这里我们说是以色列的一个代表。那么在这里神知道北国以色列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么为什么神知道呢？因为神是全知的神，他当然知道今天许多人以为我们做事情只要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那么就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事实上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那么神都是知道的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知道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所以我们所犯的罪，有时候我们可以瞒得了别人，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瞒得了人神的。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无法躲藏的，因为神的眼遍察全地。因此呢如果神说什么样的人有罪呢，那么什么样的人就是有罪所以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跟神来辩驳的。那么这是很明显的，在这里有没有看见神知道那么神是一个最佳的证人神是一个最佳的证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以色列的银心。那么什么是银心呢？在这里银心呢是象征性的指以色列对神的不忠的这件事情，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上的这个淫乱。那么不但是指属灵上的这个淫乱，其实在当时的他们崇拜偶像的这些的仪式里面呢，也有很多淫乱的行为。所以在这里的淫心呢，其实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包括属灵上的淫乱，另外一个方面是包括这个肉体上的这些的淫行，两方面的事情。那么其实不单是在古代的以色列里面呢有这样的事情呢，即使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人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淫心在那里。今天当我们因为爱其他的人事物而超过我们对神的委身的时候呢，那么那时候我们的这个淫心呢，那么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以色列人的淫心呢，其实从他们的行为表现，他们对神的态度里面，那么都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审判的证据除了是神的全知，神知道之外呢，还有因为以色列人的淫心之外呢，在这里我还想到有一个在第五节的经文里面，就是以色列的骄傲。那么以色列的骄傲，这个骄傲也是人类始祖犯罪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人的骄傲让人背逆离开神，以为我们可以跟神一样，以为我们不需要神那么这种的自高自大，那么就是 一个证据啊，可以看见啊人的罪性到底有多大了。但是啊人的骄傲呢，这件事情其实是神所罪憎恶的啊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因着以色列民的骄傲呢，要来刑罚他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审判的证据。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审判的结果哈。在第五章的六到十一节的经文，这里就告诉我们审判的结果是什么。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审判其中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寻不见神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呢，那么又会想到神，又开始想要来寻求神，所以又带着牛羊要来到神的面前，想要借此讨神的喜悦。但是呢，这种不诚心的敬拜的方式呢，啊，神却看得出来。这种方式可以掩人的眼目，但是却没有办法躲过神的眼目。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啊就不理他们。啊，虽然人好像要来寻求神，但是神却避而不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不但神不但是避而不见，而且神也会挪去啊神所要给他们的赐福。那么在也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讲到，甚至于神借着敌人的侵犯来管教这些悖逆的子民。那么这个我们从第八节到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哈，我就不多讲这一段经文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么在这里除了描述这个审判的结果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见在这里还描述这个审判的过程哈。审判的过程在这里有几个审判的过程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虫蛀的审判。那么这里的蛀虫呢，是指一种会把衣服啊弄坏，或者会把木头弄坏的虫。那么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虫。不过读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个小故事哈。以前啊，有一个人他的衣橱里面有那个蛀虫，他会把他的衣服啊弄坏了。所以呢，他就到一个药房去呢，跟那个药房说他要买。有什么东西可以啊让那个他的衣服不会坏掉哈。那么如果在台湾呢，当然就是买蟑螂丸，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是买什么蟑螂丸。 OK 啊，是一个远远的东西哈。那么这个人买回去之后呢，他就说你卖给我这个东西没有用哈，没有用。那个人就问他说为什么没有用呢？他说呢，我拿这个蟑螂丸去打那个蛀虫呢，都打不到，所以没有用。所以显然是他的使用方式不对。所以言归正传，这里这个蛀虫呢，不论是这个是蛀坏衣服呢，或者是蛀坏这个木头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过程都不是一下子的，哦，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呢，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是隐藏的哈，就好像我们家那个房子如果被白蚁蛀了哈，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都到已经很严重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神的审判有时候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审判，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看不太出来哈，但是事实上已经在进行。所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哈，我们不要好像以为表面上好像没有神的审判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就可以啊为所欲为哈。我们还是要非常谨慎小心的。那么在这里除了讲到这个隐藏的这个审判之外呢，在这里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公开的审判。那么就像这里第十四节所说的，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那么在这里狮子的审判呢，那么就来势汹汹的。我们都知道当狮子来的时候呢， 他会不会客客气气的啊，斯斯文文的啊，在那里呢？我相信是不会的哈、啊。以前旧金山动物园那个啊，泰戈那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哈、啊。那么狮子也是一样，狮子来了，它要怎么样？它就是要撕毁啊，它就是要毁坏啊，它一定要到它得逞啊才会停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狮子的审判呢，好像比这个啊蛀虫的审判更可怕哈、啊。但是其实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审判，那么就是在这里所说到的这个最可怕的审判，就是神回到原处的审判。那么神回到原处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回到原处呢，就是直到神退隐了，神自己离开了啊，神离开了。那么这是罪人最重的一个刑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但我们是神所造的，而且我们的生活、我们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所以神如果离开我们，那么呢，我们就像一个完全不能独立生活的一个弃婴一样啊，只有面临灭亡的一条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回到原处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好像他可以从一些不明显的变成很明显的，从小变大啊，从隐藏的变公开的，从那么也，所以当人转离开神的时候，那么神也会转离开人啊。所以这些啊，就是审判。那么当这个审判达到极点的时候呢，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的。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还有一线的这个曙光，那么出现在这里。虽然说在审判的时候，神似乎是隐藏起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神完全的离弃人。在这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啊、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隐藏起来啊，并不是从此呢就不再管人的死活了。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等人啊，神等人，神在那里等人，神好像隐藏起来，他不是就不管了，神在等人，神等人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在这里又再次的显现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如果神不等人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灭亡。但是因为神等人，人就有机会，人就有回归的这个指望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的看见神的慈爱再次的出现在这里。那么神在这里，神等人做什么呢？神等人不是说等人做完了坏事啊，或者是等人有空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等人乃是神等人要自觉有罪啊。所以今天不管神等人有多久，如果人不自觉有罪的话，那么神等多么久都没有用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人必须要认罪悔改，然后才能够归向神。人要认罪悔改呢，那么一定是要自觉有罪才会来认罪悔改。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自觉有罪，他就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一个人自觉有罪之后呢，还不够。在这里我们看见人还要来寻求神的面啊，才可以。所以当人能够自觉有罪，然后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神已经啊回到原处啊，但是其实神的门并没有锁起来 神的门还是向人敞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如果人愿意回头的话，那么还是啊可以借着认罪来找到神的。所以啊，从前有一个故事啊，就也是讲到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从前在苏格兰啊，有一个母亲跟她的女儿，那么她的女儿呢做错事之后呢，跟家里的人闹翻了，所以就离家出走了。那么大概有10年的时间呢，没有她的消息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她好像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境况啊，她非常灰心，她拖着疲累的身体，那么往回家的路上走。那么当她快要到她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呢，那么她看见她的家有一道光啊，好像有那个光啊，所以她以为家里面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三更半夜这个灯还开得这么亮呢？啊，所以她就很好奇，走向她自己的家门。当她啊把手放在她家的门把上的时候，她发现竟然这个门把呢是没有锁啊，这个门只是带上而已，所以他可以把门打开。当他把门打开之后呢，就有一个声音传过啊，就他听到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叫他的名字哈，叫他的名字，在问他说啊，是你吗？啊，是你吗？这是他妈妈在问啊，是不是他回来的？那么他妈妈已经等他10年。所以那个女孩她进去，她告诉她妈妈说，当她看到这个灯亮的时候，她为她担心，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她就问，为什么你的灯关呢？而且你的门也不锁呢？她妈妈就告诉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呢，那么我们家这个门把就从来没有锁过，我们家的灯也从来没有关过，就是为了等他回家。弟兄姐妹，今天当人犯罪离开神，那么审判这件事情呢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神的门呢却没有因此上锁。神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在那里等待那个浪子回家，等待这个浪子回头可以回到神的家中。那么这就是在这里最后啊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人犯罪，神有审判，但是最终神的心意还是在于他要挽回人。所以啊，读何西阿书不容易啊，真的是去体会神的慈爱，神的心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啊，你今天的何西阿第4、第5章的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啊可能会犯的罪啊，也让我们看见罪是会带来刑罚的。但是我们也看见主，你是那位有丰盛恩典慈爱的神，你还是给予我们啊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可以走出来。你还是在那里等待啊我们的回头。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啊怎么样得罪你，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真的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好叫我们真的是不会来得罪你啊！主啊，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今天啊，接下来其他各样聚会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